好，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那个诗篇呢，是诗篇110篇。我只是选了3节来跟大家思想。这个诗篇110篇呢，也称为弥赛亚的预言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的认识哈，弥赛亚啊 ，Messiah， 这是以色列民族犹太人所盼望的一位救主啊。从旧约的圣经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啊。诗篇这个110篇是其中一个启示啊，就是在这个民族。将来有一位的弥赛亚救主成为他们的救赎者那刚才读到的是第1节到第3节也许我们再看一看哈，我们看看这个第1节到第3节呢其实是讲到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得胜的君王所以第1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假如大家读过新约的圣经呢主耶稣也用这节圣经来讲到这个弥赛亚的事情他是介绍他自己不过呢这段圣经读这段圣经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跟耶稣在当时介绍他自己是有两个不同的观念的有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情况听一句话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观念都不同的那究竟这个诗篇的读那个诗篇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他们的观念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位弥赛亚是他们的将来要的救赎主大能者能够把他们从一个失败的一种的被掳的那种光景里面呢来拯救出来所以呢就这个犹太人虽然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呢经历到好多的苦难但是他们始终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位大能者来成为他们的拯救诗篇里面第一句话呢讲到他神要使仇敌做这个大能者这位弥赛亚的脚凳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 concept 他们一个观念胜利得胜仇敌就好像这个当时在讲这个话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话呢他们一讲就很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确实是这样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个打胜的一个君王就会把对方的打败的君王呢把他来就说拉来好像狗一样的就拉到这个宝座的下面这个被打败的君王呢就好像个狗这样的俯伏在那个得胜者的君王的前面这个是好羞辱的是不是真的这个得胜跟失败是完全非常这个残酷的一个对比历来都是这样胜利跟失败历来都是一个残酷的对比所以这个被打败的话呢他这个收入就是狗样爬在地上而且是当众的那种当众的被羞辱我读到就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中国的一个故事卧薪尝胆那卧薪尝胆呢都很惨因为是亡国了但是比较好一点呢他就是躲在那个柴房自己来 自己来卧薪尝胆，积极来克服自己，谋求一个将来可以还有得胜的机会。但是呢，这个就惨了啊，这个就是被打败的话呢，就变成这样。这是犹太人，由这个以色列人的或者到现在呢，犹太人的观念呢都是这样，他是用强力得胜啊。一种力量啊，打败敌人的一种力量。但是呢，我说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已经讲得好清楚，耶稣就是那位他们所等候的基督弥赛亚。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位弥赛亚并不是用个强权的把人变成狗一样的来践踏在地的那种权力，那种能力。在新约圣经里面，弥赛亚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能力，并不是胜过敌人的能力，并不是把人践踏的能力啊。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好清楚了啊。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好多的解释这个敌人这个把仇敌爬在那个脚下成为脚凳，那个不是敌人，不是人，是撒旦魔鬼，是罪，是罪的权势，是死亡，这个更为重要。人其实最大的敌人不是真的是来就是控制我们打击我们伤害我们，是那些敌人，当然这个是不好的，但是最大的伤害全人类没有人可以躲过的，就是罪恶的权势。你看到好多的人性里面好多的败坏，人不断的被罪所辖制，所以人呢，你看到人呢生下来的小孩子啦，真是好天真，好可爱的。每个人都做过人的父母啊，那个 baby 生下来的时候，真是一个成长就天真漫烂哈，好可爱的哈。我很感谢上帝，他赐我两个孙，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啊，他就住在我隔壁，啊，我做的有时候做的好累的时候，哎呀，去看看他们的时候啦，就觉得好安慰，好快乐啊！尤其是这种两岁多啊，几岁大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啊，是天天的好像不同的，天天的好像让你觉得他在学到什么东西都叫你快乐的。好像呢，昨天我的儿子呢，就把我的孙子的有可以学到有用，就说懂得了，就说从不懂变成懂了，他可以游了几步了，我们都开心快乐到不得了啊！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的时候了，都带来好多的欢笑，带来好多的欢乐的。但是你会发觉啦，人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啦，就越来越改变了。好些事情呢都没有教他的，他慢慢慢慢呢就会做出来了哈。这个就不用我讲啦，就说这是生命啊，就是从生命慢慢慢慢呢就会做不经不觉里面呢就会做到好多的破坏啊。我不是人教的，好像我两个孙子啦，他们当然不是好坏啊，不可争东西的时候啦，就看到一点点的问题出来了啊。他们争东西来玩的时候哈，好的，他你发觉这个一直一直长大的时候，就会被罪所辖制啊。人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想做的我没有办法做出来，我不想做的又做了，所以就造成了好多的伤害。所以罪在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呢，就不断不断的来控制、来改变、来污染人的人格啊。我常常都觉得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人呢 会有这种讲法，是老奸巨猾哈、啊，就是说老武力啊，啊，这老油条啊，就是当一个人老到个地步，就变成老油条了，就变成老无理了，就老奸巨猾了啊。就是说你发觉了，就是罪在一不断的来改变人了，慢慢就到这个地步。所以呢，罪不单是伤害一个人的人格啊。所以慢慢呢，人就彼此不能够信任，是因为都有这个罪的事实。罪呢也破坏好多家庭啊，好多家庭呢，当他结婚的时候啦，是大我相信100%啦，都是两相，但这是彼此相爱的啊。所以每次帮人结婚的时候啦，我都是100%相信他们说 I do 的时候了，是真心的。但是呢，又发觉了，过了不久之后了，那种罪就在那个家庭里面呢，就做成了好多的破坏。所以，真的有人说，每一个眼泪的后面呢，每一个破裂的关系的后面呢，都有罪的诠释在哪里。所以，罪才是人最大的敌人啊。最大的仇敌啊，罪给社会有破坏啊，最近香港发生的事情呢、啊，大家都可能知道，100万人上街，200万人上街，就做成了好多的冲击啊。其实呢，最大的冲击呢，当我看那个WeChat 啊、WhatsApp 啊那种传媒的时候。我发现最大的破坏了，除了那个外面的那种情况之外，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同意见的那种破坏啊。本来呢是这个群体里面呢讲什么都讲得很好的啊，我有时候我很少来回那些群主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都是在看完我就算了。所以呢，你看了群主呢，大家都讲得很好的，有时候都其实我的群主呢，大家都是基督徒啊，有时候大家都是懂事啊，大家都是教会的领袖啊，是讲什么都讲得很好的。哎呀，但是讲到一些问题呢，就发觉了，哎呀，大家都好多争论呢，后来呢，只要 有人出来打圆场啊，哎呀，这个群主了不谈这些的啊，然后就化解一些问题了。所以那种意见啊，那种骄傲啊，这种迷失啦、啊，不同的看法啦、啊，都会做成一种破坏。所以呢，胜过罪恶啊，其实是最根本的问题、啊。你知道罪恶最大的一个破坏是什么呢？罪恶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就把人带到与神的隔离，离开了上帝，自作主张，骄傲，以知道要承受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所以你发觉了，罪一直破坏人类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把人带到罪的刑罚、死亡，远离上帝的救恩，这是好可怕的事情。所以呢，当这里说弥赛亚就出现了，他不是要打败你眼见到的那种打击那些人啊，乃是打击那些破坏我们人类的、我们的人格的、我们的关系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那种罪的诠释。所以保罗就清楚了，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就讲得好清楚了，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所以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目的，就是把那个权势浅达在脚下，然后把人从死亡来拯救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宣告啊，这是儿女既有血肉之体啊。我耶稣基督也成为血肉之体，为什么呢？就借着死败坏 拿掌死权的魔鬼，的意思是说他要把罪把死亡都潜达在脚下。今天最大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的，死亡罪恶已经被潜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不是被死亡辖制的那个时候，乃是一个透过死的一个门槛，我们进到上帝的荣耀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不是我成就了什么，不是别人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乃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成就了，所以他是得胜的君王。不过这段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最大的得胜不是你得胜了别人，不是你得胜你的仇敌，最大的得胜还不是你得胜的罪，得胜的罪的权势，还不是你得胜了那个死亡的权势。当然这个重要，我刚才讲了。第三节是讲到最大的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得胜，我们来读一次好吗？第三节那个圈的那个不需要读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好，三点。我的意思是弥赛亚最大的荣耀就是把人改变转化，好，用刚才唱的诗歌来说，就是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这是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盼望。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来看现今的世界，看社会，看国家，看世界，看你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失望的，我们对世界失望，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对人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我们甚至于对自己很失望，因为我都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这种情况。但接着圣经告诉我们，弥赛亚来到，他的得胜，他的荣耀，不单胜了罪恶，胜了死亡，他还可以把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把我们的社会，把我们的家庭来改变，成为这里所描述的。这里有三点啊，我们今天用一些时间来思想这三方面是非常的宝贵啊。当我讲到这三点的时候啊，这个是个神与人一同努力的过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上帝的工作啊，这个是我必须要讲的啊。就是说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不拿走，不否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努力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努力。所以有人这样说，他说世界上有几样的事情，几个的不同的情况。一种的情况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应该尽力的百分之百的好好的去做，我们能够做的啊。有些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做的，但是呢我们的朋友能够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就接受朋友、父母、老师、社会给我们的帮助。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再说有些事情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应该尽力去做，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做的，是别人要别人帮助的啊。好像你刚出生呢，你就很多都不能够做了， 连换尿布都不能够做了，要靠谁呢？父母啦，啊，所以有些 在家，有人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啊，我们都接受我们的有限，所以我们彼此帮助，啊，在社会里面。但有一些呢，是我不能够帮的，啊，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也都不能够帮的，那我们就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帮助，这是一个好合理的。那在成为一个大能的子民这件事情上呢，也是一样，尽我所能。但是我知道，假如我真的要成为一个大能的子民的话，除了我尽力之外，我需要那得胜者弥赛亚的帮助。好，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思想这三段的圣经。那第一个地方呢，第一个地方就是啊，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啊啊，这个当我读到这个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创世纪，是不是啊？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啊，他们这觉得自己赤身露体好羞耻，犯罪的时候就有这种的情况啊。在最羞耻的时候，当然他们要受到犯罪之后的结果就是被赶出伊甸园。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竟然为他们用皮啊，用这个羊宰了羊啊，能够用这个羊皮来做了两件皮衣给他们穿。假如你看圣经的话呢，亚当没有求上帝这样做，夏娃也没有求上帝这样做，这是上帝的怜悯啊，给他们做了这个皮衣。就好像这里说，神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这个所以呢有不同的地方。创世纪这个两个皮衣呢是遮盖他们的羞耻，但是呢这里所讲的圣洁的装饰为衣呢，是让他们有装饰有体面。我觉得这是弥赛亚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做得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做的就很简单了。讲到救恩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明白神称我们为义，我是不义的，神称我为义，我是不圣洁的，但是上帝在他的眼中，他看我们为圣洁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那有一天呢，有一天当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我们在世界上什么好的行为啊，人家怎么的称赞我们来见上帝的，我们所有的义，所有的好的行为，在神面前都好像破烂的衣服啊，这是圣经说。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挺身昂首站在神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看我们为圣洁，这是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他以圣洁为衣为装饰给他们穿上，给我们穿上啊，这个是一种啊。但是呢，他也给我们一种能力，一种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把那个衣服穿上，穿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种穿上不是为了遮盖犯罪的羞耻，乃是成为装饰啊，一个好的有追求的的基督徒，一个注重在神面前与上帝关系的基督徒，他们都会经历一点，就是我本来是个好软弱的人，我本来是在某一方面呢好有一种行为上言语上的困难的人，但是他却帮助我能够成为圣洁，成为 一个装饰，看起来成为更好更美好的人。也许呢，我刚才除了这段圣经之外呢，我请大家读了三段圣经，记得吗？好不好，我们 把那三段圣经，这个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救恩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不单神他做了好多的事情，他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他也要求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来做一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可以向上的、向好的、向更完美的一个目标来进化。我们的生命是个有成就的生命，有一种可以努力来得到更好成果的一种生命。这大三段圣经呢，其实大家留心的话呢，有一个字啦，是三段圣经都有的，那个字就是认。第一个地方，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认出。那第二段圣经呢，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然后就认明，是不是啊？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在旧约拿鸿书，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三段圣经有一个相同的字就是认。为什么我讲到圣洁的衣服的时候，圣洁的衣圣洁为装饰那个衣服的时候，我讲这几段圣经呢那个重点就是认你一个衣服穿在外面呢，你大概就有一些判断比方说你已经穿了睡衣了，是我就知道了你准备上床睡觉了，是不是你不会穿一个睡衣去参加婚礼的，你不会穿睡衣来参加聚会的，因为衣服是有一个代表认出你的一种的举动或者倾向正如你去婚礼，你不会穿一个睡衣去参加婚礼的，因为婚礼是一个有婚礼的一个衣服。所以呢以圣洁为衣呢我这里讲到三点，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也是要求我们去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除了上帝的那个圣洁的衣服穿在我们外面之外呢，我们都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可以做的事情，让我们人家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圣洁。那圣洁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假如一个没有内心不清洁、内心不诚实的人，你不能够要求他们爱的，是不是爱一定有一个圣洁的元素，没有别的意念，没有别的计谋，没有别的一种想法，只有一个好简单的心，没有别的意图，我就是愿意去爱、去包容、去饶恕。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呢？我觉得要处理的不是爱，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意图，我们是否一无所求，我们是否就说很单纯的就是去为他、为教会、为彼此的关系，真实彼此的关系而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假如有任何的要求、有任何的 agenda 一个期盼在你的内心里面而去爱的话，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圣洁、单纯、清洁、诚实是彼此相爱的一件衣服，这是彼此相爱，是穿在外面的圣洁。简单来说，这个是很体面的。所以当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看到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哦，这群人真是神的儿，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希望呢，除了上帝给我们这个圣洁的衣服之外呢，我们也穿上这个彼此相爱的衣服。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彼得他本来三次不认主，非常胆怯的人，但是上帝在他的生命里有奇妙的工作，所以呢，当他后来，他就圣经说，彼得、约翰有被看得见的胆量，所谓胆量就是勇气，他能够站立起来，在许多反对的人当中来宣告、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圣经就这样说了，他们就是那些攻击彼得、约翰的人，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见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不晓得人是否可以从我的行为我的勇气、我所做的事情上来认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这个胆量、勇气就好像穿在身上的那个圣洁。所以胆量、勇气跟圣洁是有关系的。理直气壮，这个你里面是诚实的、正直的，你就能够有勇敢。你里面弯曲的有黑暗的、有污秽的，你就不能够勇敢。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弯曲的钉子啦，你不能够用水给它打能够钉得牢的，因为它弯曲的。只有直的才能够钉进去。所以呢，勇气、胆量就是穿在外面的圣洁。还有第三，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的那些投靠他的人。这里不是说人认的，乃是说神认的。就说这个穿在外面的投靠、谦卑，有一个圣经还翻译说投奔好像投奔入海这种投奔就是说一种踊跃的奔向、投奔向上帝的宝座前的这种态度，这种谦卑倚靠，我一无所有了，上帝求你帮助我，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是穿在外面的圣洁的衣服。为什么呢？当一个人在神面前俯伏倚靠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清洁单纯的。所以这个都是神在人生命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好多的一种属灵的一种素质，一种美好的属灵的生命的表现，都是从这三种圣洁的这个生活来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在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看我们为圣洁的，他也给我们力量，可以让我们有圣洁的衣服穿在外面。我不晓得当人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圣洁的衣服为装饰，彼此相爱， 在神的面前有勇气，有胆量，踊跃的来见证基督，还有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投靠他，这个都是最美丽的装饰，最美丽的装饰。好，我们用些时间讲讲下面，除了圣洁的衣服之外呢，天国的子民呢，还有一种特性，就是甘心牺牲自己。啊，这个，回到了整圣经第三节啊，这里说，甘心牺牲自己。当我读这里的时候，我就想，甘心牺牲自己呢，其实不一定发生在天国的子民身上啊。有时候反而呢，在天国的子民身上呢，看不见牺牲自己啊，反而呢，在一些父母的身上看见啊，是不是啊？好多父母啦，他们都是甘心牺牲自己啊。我知道啊，好多人呢，从国内啊离开他们的朋友、他们生活的圈子啊，来到美国，为了帮孩子啊带他带孙子，是不是啊？而他们都是甘心牺牲自己，有些人呢，为理想、为真理、为公义，为牺牲自己，我们会为好多事情呢牺牲自己的啊。有些人为爱情都可以牺牲自己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好蠢啊，但是呢，确实是他们为爱情牺牲自己啊，其实不应该的啊，爱情是好伟大的，不过很难找到你真的可以值得你为他牺牲的爱情而已啊。所以我们可以为好多好多事情来牺牲自己。那弥赛亚他的得胜表现于他在基督徒当中能够找到影响一群甘心牺牲自己的子民。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刚才我都说了这个有什么特别呢？其实有的因为人的牺牲自己呢其实是有一个限度的。那个不同点就在这里。你可以来中国、台湾、香港，还来这里来照顾你的孙子，帮帮你的儿子、女儿啊，去看孙子。你觉得哎呀，我甘心牺牲自己。但是当你看见他们的态度不太好，他们吃东西没有叫你吃，他们去外面 vacation 没有带你去。哎呀，你就觉得我的牺牲呢是不值得了啊！我真是听过了，有人是因为这样呢，就回国内了，算了，不管了啊！所以呢，你看到人的牺牲都是有限度的，为真理、为公义，其实也是一样。那弥赛亚在世界上，你看那个教会历史也好，在什么都好。其实都是产生牺牲自己的一些国民啊。可能讲到这里呢，你说老牧师啊，还有一个问题啊，你没有解决啊。你看那个佛教徒啊，他们都会甘心牺牲自己的，他们焚烧自己的，是不是啊？好多宗教的人士，他们都有这种情况的，是会的。我觉得这个是人确实是有一种甘心为信仰来牺牲自己的一个情况。我是不评论那些用生命的代价来表达他们信仰的人。我是正面的来说，我是很感恩的一个，我是很感恩的。因为我发觉呢，在我的人生里面所接触的人当中并没有好多好伟大的人，好像可以焚烧自己的人，好像为真理、为信仰、为公义来牺牲自己的人。我应该没有看到我的朋友里面 有这样的人。但是呢，我发觉了，在我的朋友里面呢，确实有好多人几十年不停的、不断的在他的生活里面默默的、甘心的牺牲自己。在我的这种信仰的群体里面呢，我是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几十年呢，神把我放在一个需要弟兄姐妹支持我才可以好好的来侍奉主的一种的光景当中，所以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的帮助。最近呢，我去香港，五月初的时候，我去香港，我好深印象。当我去香港那一天，我就收到我的会计啊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老牧师啊，我们差20万才可以发薪水。”哎呀，我正要上飞机的时候看到，我说他是用这封信来送我上飞机的。我心里面说：“哎呀，你告诉我也没有用啊。”我怎么去找到20万来付这个薪水呢？不过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啊，我就上飞机。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其实这种事情呢，是常常发生。而脚身在每个月这个庞大的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呢，是几十万的每个月。所以20万呢，其实也是你说多也多，不多也是不多。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了。所以我还是去，当然还是去香港。不过我很感恩的事情呢，就是我现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怎么解决的呢？不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提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最近呢，我收到一张支票。从德州寄来的一个15万的一张支票。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也没有办法期待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的他会给我一张支票。但是这个15万呢，当然就解决了我们发薪水的事情了。我要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呢，好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最大的一笔奉献，白白的，没有给他一个匾牌的，没有什么是家长的，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一些人。我最大的一个奉献是250万的一个奉献，一个人。就一个解释，他们为上帝的缘故爱慕我们，他为上帝的缘故，因为我们爱世界上那些需要的人，所以他来支持我们，甘心牺牲自己。不要讲了250万了，15万，最近收到这个支票，可以做好多事情啊，可以去好多次 cruise 了，是不是啊？好多人就去 cruise 了哈，去可以买个房子啦，可以放在银行户口里面呢，让退休的生活了安定一点了。你这个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你没有钱呢，万万不能的。所以钱是代表好多的事情的，但是毫无条件，他们奉献了自己，甘心的。我最近呢有收到一幅图片，是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合作的伙伴。我们最近呢，除了这个中国的儿童村之外呢，我们真的不自力量啊！我们还支持了孟加拉啊，孟加拉的一个 Home for Homeless 那个 program。我们这处的地方那个图片是什么呢？那个图片呢是讲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到那个地方叫冻土啊，在那个地方开始那个 Home for Homeless 的那个 building。他们有些弟兄姐妹跟当地的牧师就一起去， 但我发觉了，在这个图片的后，这个牌就走路的人的后面呢、啊，竟然有三个是穿了军装的警察，啊，这是孟加拉的当地的警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这个地区呢，有好多那个穆斯林啊，就是比较极端的穆斯林的分子了、啊。你不是穆斯林的人呢，你进到他们的那个 地方了，有时候会被杀害的。那我在当看到那个图片，我就其实那些弟兄姐妹都是我认识的，他们在香港有很好的生活，有些做生意的，做老板的，有些还是退休的，他们去到那边，我再问一个问题。他们何必要自己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冒这样生命的危险，要警察来给你保护呢？我只有一个原因，一个答案，他们愿意甘心的牺牲自己。虽然他们没有牺牲啊，警察还是给他们保护得好好的，但是这种心态是一个牺牲的心态。刚才我们讲到唱诗，大能的子民，什么是最大能呢？是不是可以用拳头把人打击的人是最大能呢？不是，是甘心牺牲自己的人是最大能。这里是天国的子民的第二个晚上。最后了，这里说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啊，我不强势多讲清晨的甘露，我是讲一点简单的一点呢。清晨的甘露是怎么来的呢？啊，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哈，清晨的甘露就是在晚上，当那些空气到某一个温度的时候。它就会凝聚、啊、成为露珠，成为 水点，就落在那些植物的草啊地上啊，就是成为个露珠。所以清晨的甘露是很好的，尤其是在中东的地方，水分不够的地方，这个水啊，水不够的地方，所有的植物都是晚上的那种清那个。露水啊，所滋润，所叫它成长的啊，所以很宝贵的。它的名好像清晨的甘露，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从空气看不见的、很轻浮的、你看不见、捉摸不到的那一种的情况，突然间那个小小的改变。就变成甘露，变成露水，变成可以滋润大地的地方。我确实看见好多这样的基督徒，也许你也是这样。你的生命本来是好像空气这样看不见，摸不到。但是经过一个小小的属灵的生命的改变，你会发觉有点不同。然后我举个例子吧。我认识一位朋友啊，一个多年前的事情了。他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现在是很好，很多交往了。那他，我每次见他到去礼拜堂呢啊，去教会，他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啊。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到时候。就去礼拜堂，坐在后面啊，祝福完了啊，很快就不见他了啊，就是回家去了啊。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呢，一段时间呢，就好像空气一样，你看不到的啊，就说没有影子的啊。好长时间我就留意，我也没有管他，大概他也不喜欢跟人交往，他也不喜欢。来做些什么事，所以他就一个人来一个人去啊。 好像空气，看不到什么。但是呢，突然间呢，有一段时间，我发觉了他整个人改变了。他不是来到教会，不是自己独来独往了，他开始参与教会的侍奉了，他才开始跟人有交往了，他开始了甚至于在聚会中有分享了。我觉得这个改变好大，我也没有问啊，我也没有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我也觉得这个在基督徒里面呢，其实也是好平常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啊，这太好了哈，这个人的生命有改变了啊。但有一天呢，我在聚会中呢，听到他讲见证，啊，讲见证，就把这个改变的原因呢，就讲出来了。原来呢，他有一天自己这个读圣经，自己灵修，跪在床前唱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是今天很少唱的哈，大家大概也我唱出来，你们也不太懂的哈。就是讲到主的爱，大概的音是这样：主的爱如岩石，细密像耶稣。有没有唱歌？啊，有些人都唱，老基督徒都唱歌了哈。就他说在那天，他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就讲到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在他的身上，他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所以他就在床前就立志。好好的来做基督徒，好好的侍奉他，就这样这个改变了。那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改变就是在这种的一种小小的一个意念的改变，就产生一种好大的改变了。好像这个空气突然间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变成甘露了，甘露是可以滋润人心的，甘露是可以叫植物生长的。我觉得今天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确实在教会里面能够做些奇妙的工作。其实我讲这篇道了，我有两个方向来讲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做基督徒，用这个来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奉献甘心的奉献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清晨的甘露，我们要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最美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到上帝的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好好的思考，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简简单单的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上，然后他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转化成为大能的子民。你知道这个是有分别的，假如我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呢，我就好辛苦了。刚才我讲每个月我们需要几十万的奉献才可以走下去啊，否则的话呢，我常常会受到我的会计给我这个通知的，没有发薪水了。你知道这个压力多么大，我走不下去的。但是，我相信弥赛亚他是得胜者，他是为了最有能力的那位救赎主，他不但把敌人这个罪死亡潜达在脚下，他也有一种能力，任何一个生命愿意摆在他的手上，他都可以转化成为大能的子民，成为一群有圣洁的装饰，甘心牺牲自己，能够铺满全地，在最干旱的地方成为清晨的甘露，成为许多人的生命的滋润。我相信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也相信。差一点点，就是你甘心把生命 交托在他的手中，他是大能者，你信靠他，俯伏在他的面前。教会也是，把教会带到他的面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那位得胜者可以改变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主你是世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主啊，你不单是胜过了那撒旦魔鬼的权势，你不单把那个罪死亡的权势拿回粉碎，主啊，你也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你改变生命，叫许许多多愿意在你面前降服悔改归向你的人，把生命交托给你的人，主啊，你能够把他们的生命转化成为有圣洁的装饰，有胆量，有勇气，而且能够成为清晨的甘露的你自己的子民。神啊，愿你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来认真的来降服把生命交托的，主啊，也愿你在他们生命中来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随听，也成就这些卑微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